好，各位同学，阿弥陀佛。我们今天请到那个法鼓山啊，在带领禅修，还有一般办拜有多年经验、十几年的经验的那个分享，那个现在是果汉居士啊，来跟我们教我们大家，只有宝贵的一个多小时啊，请大家好好的学，仔细的听。如果现在听不懂的，不要发问，留回去听 MP3 再重复听。我们要把握这珍贵的时间，好不好？好，欢鼓掌欢迎他。
法师，诸位师兄师姐，阿弥陀佛。有几位面善面熟的师兄师姐，那这一次哈是一个很难得的一个因缘。有一次张师兄他提到说，法师有这一套书，希望在很多个点可以让大家知道，可以请购得到。那我现在在佛教文物那边工作，那所以他就找到我，那我跟老板请示之后说可以，好，那隔一天就约了法师师兄一起到我公司来。那这个一年之后，法师一见到我就知道以前的这些历史的过程，他说你躲在这边太可惜了吧，应该把你以前所知所学再跟大家分享。那我跟法师讲说，其实我学的所知道的相当有限，很少。那我常常跟自己讲，我自己有三样，哪三样？慧宝、慧浅、福宝、藏众，这三样。那所以才会没有那么好的因缘在僧团里面，所以个人觉得非常的惭愧。只是把在僧团所学的圣严师父那边所学到的，在不同的地方跟不同的一个对象做一个很浅显的一个介绍。那在这边请教诸位师兄师姐，法师就不用举手了。有参加过禅期吗？打过禅期？没有的，没有打过禅期的有几位？好，请放下，这么多吗？那想不想参加禅期？很想。那初级的禅坐禅修学过吗？有。那基础的学过之后，就有机会把你的时间跟公司请假一个礼拜，但是这个礼拜请下来，那薪水就少了很多了。但是，物质的东西虽然减少，可是精神上的食粮你会充满，非常的多。好，那闲话不谈，我们先把长期的这个坐起，跟诸位做一个简短的介绍。在禅堂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将你的身心要全部交出来，交给佛菩萨，也要交给总护的法师，交给监香的法师，还有交给谁？交给你的蒲团。所以你每次进了禅堂，上了你的坐垫，要跟你的垫子顶礼发愿。我这炷香上座之后就如何，天塌下来不管，反正有比我高的人他会顶住嘛。那这种进禅堂的你这个生死心发起之后，你的身心慢慢的会沉淀下来。当然在还没进禅堂之前，你的工作非常的忙碌，那么可能头三天你会很辛苦，身心的那种煎熬。等到你慢慢的熟悉了禅堂的这个作息之后，到后三天你会倒吃甘蔗，可是时间 过得很快，这时候就好像是走下坡一样，三天很快的感觉啊，就过去了。那头三天好像是几年，三年，很难熬。哎，这个都是前人的经验，可是等到你自己正式的进禅堂之后，你会发现每个人的状况都不一样，截然不同。所以你可以做一个参考。那听了那么多之后，你要把它暂时的将自己变成一张空白的白纸进禅堂，那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包袱带进去。那么这禅期当中，从早上的4点钟起板，这个板很困难，早上起板，一长一短，这是第一板，会通知大家。那这一第一板一长一短声的时间只有1分钟，那总共有3板。那第二板一长两短，一长两短声，如果你的手脚慢了的话，这时候要稍微加快一点。那到了第三板，那你的手脚要再更快。那禅堂里面有一个规矩啊，就是当这个板声第三板后面有一个煞板，最后这个板打完，你人还没进禅堂的话，表示你已经迟到。那迟到怎么办？刚刚不是有那个处罚的规则吗？会被处罚。那罚什么？那就看建章法师怎么处理你。因为一进禅堂的时候就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将身心交给建章法师，交给总护法师嘛。对，那规则里面一开始他就已经先跟你约法三章，迟到怎么处理。迟到一次、两次，有没有第三次？没有。第三次怎么办？保护化宽宽的楼刷都被请下山就出堂了。所以这个长期的因缘非常的不容易。如果诸位师兄师姐将来有这么一个时间的话，在这一生里面至少要打一次禅期。那甚至可能的话，在我还没有那个福报，参加过化头49天，或者是默照49天。师姐有参加过吗？没有吗？秀燕有啊，今天没来。49天，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那三板这个时间结束之后，兼香的法师他就会带领大众，带领禅众做简单的一个，把身体筋骨松软的我们叫晨间运动，做一个晨操。那晨操的时间结束，这时候兼香法师他会引领大众做一个简短的礼佛。礼佛的讯号听过吗？问讯，然后第一拜，那礼佛三拜之后，就会请大家自己向自己的垫子发愿，然后上座。听我，那第一支香在早课之前就这么短短的一炷香， 打坐。打坐完之后，时间到了，那接下来法师他会敲引磬开镜。那以前接下法师经验不足，那引磬不是敲的那个力道不是很好，那打坐的时候因为耳朵特别灵敏，那熊熊的被这一锤引磬的声音有一点惊吓。那后来师父就调整，告诉坚香法师，好，你就先敲磬柄，这声音比较低沉，比较不会去干扰，然后再轻轻的敲一声引磬。那前面的那两锤磬锤敲下去，就是在提醒大家说，这一支香的时间已经到了，啊，准备放腿，然后开始做身体的简单的按摩，啊，准备下坐。早上的这支香结束之后，就在做早课。那长期期间的早课，就不是平常的那个早课的课程时间很长，我们有另外做一个调整。简单的心经，大悲咒三遍，心经一遍，有前面有三声佛号。心经一遍完之后，后面就摩诃般若波罗蜜多，然后四弘誓愿，然后三皈依回向，就禅修的早课。那时间上把它浓缩到只有半个小时左右。那接下来就是准备过堂到斋堂用早餐。那在禅期里面，原则上晚餐是不鼓励都吃，也就是说鼓励呢就是两餐，过午不食。那刚开始的时候，有些人他不太能够适应，所以他有准备简单的，可以让肚子饿的时候也可以用药食。那在晚餐的这个时段呢，我们不叫吃饭，我们叫做药食，也就是说把这个食物当作是一种药来治疗饥饿的这个病。那早餐之后会有一个时段时间啊，出坡，也就是工作。那在整个长期的进行当中啊，身心跟你的方法都没有离开，也就是说出坡的时候你的心还是在你的方法上。蒲团上有蒲团上的用功的方法，那身体在吃饭啊或是在工作的时候也有方法。那通常法师他会提醒你，你的身体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那也就是说你在出坡工作的时候，身体在动，你身体在打扫擦桌子，你的心就在你的手边的这个动作上。那出坡的时间快结束的时候会有铃声，听到这个铃声，不管你手边的工作做完了没有都没关系，目的不是要把那个工作做完，那个目的是借着这个出坡的动作让你的身心练习另外一种你在工作时候的那个方式方法。一般我们工作的心态是什么样的一个方式？赶着把它做完，对不对？急着把它做完。 脑子里面只想说赶快把它做完啊，就说一说，对不对？可是在长期的时候，他不要让你急着把工作做完，他要让你练习着身体在动的时候，你的心跟在禅坛里面蒲团上的时候是一样的。所以听到这个铃声的时候，就把你的工具收一收，归定位，每一样东西都有它固定的位置。所以你进禅场的时候，你会发现每一样东西都是井然有序，很清楚什么东西放哪里都不会凌乱。那万一习惯使然的时候，坚香法师他会提醒你，他会拿一个香板走到你身边，你的蒲团太乱，你的毛巾没折好，但是他不会真的打你啦。真的打的时候会像刚刚法师介绍的，是在禅堂里面请香板的时候才会打。那等一下有机会的时候请香板我们再做介绍。那出波工作结束了，接下来又进禅堂又开始打坐。那一炷香结束之后开经了，那接下来会做运动，有立姿的运动，有坐姿的运动。那比如说这只是香板，那坚香法师就会在地板上打讯号，听到一声的香板是起立的动作，两声的香板代表开始要做运动。那这时候是看坚香法师他要带立姿的还是带坐姿的运动。运动结束之后，听到三声的香板的板声，就可以。你要继续打坐就继续打坐，你要喝水洗手就快去快回。这时候法师他才会，坚香法师他才会用嘴巴讲，才会讲话，不然的话其他时间都是用法器香板的讯号来代替口令。需要喝水洗手，快去快回。第一次会讲，第二次之后就不再讲了。所以在禅期或是佛期也好，一律都是保持静语，除非万不得已才会有讲话的声音来告诉大家。那喝水洗手的时间很短，只有三分钟，所以在这个时间很多参加的这个禅众也会很急很赶。如果万一人数又多的时候，我在那边排队，所以这也是一种另外一种方式的练习。虽然人数很多，但是师父常讲一句话，要赶不要急。你的手脚的动作很快，但是你的内心里面都一点都不急，不会紧张，不会着急。那时间到了之后，坚香法师他会敲木鱼，这只要换掉。哪一天这木鱼头等会飞的。第一响的木鱼响声是通知在外面还没有进禅堂的第二响，最好已经人在蒲团，已经坐在蒲团上了。等到第三锤木鱼敲下去的时候，如果人不在蒲团上的话，是算迟到，早上的运动时间迟到了，这一个打坐时间又迟到了，已经两次了，对不对？下次就没有机会了，这时候都要回禀看呢，不能再迟到。三声响完了，你的姿势调整好，就开始打坐用方法。 哎，这炷香又结束了，引磬开键声音响了，又是运动。前面那支香若是立式运动的话，下一炷香就会换成坐式运动，会这两个动作轮流的交替变换。那这样子早上一炷香、两炷香、三炷香，到中午11:20的时候准备午餐过堂。那在过堂，以前丛林的过堂，它真的是过堂，就是说你人都不用起坐，在禅堂你的位置上坐好坐定了，那会有行堂的来帮你打饭打菜。那当然不会一下子就是那么多的让你吃不完的那个饭菜，不会。等到供养完毕之后开动了，你觉得饭不够菜不够可以举手，这时候我们有暗号，举哪一个手是代表我要盛饭要加饭，哪一个手是要加菜，哪一个手是另外一个手势会是要加汤，都是用动作，完全没有其他讲话的声音。那过完堂之后，中午只有一个钟头的时间可以休息。那这一个钟头时间不是很完整的60分钟，没有东扣西扣，你休息时间大概只有40分钟最多。扣掉哪些？扣掉后面的结斋，还有一个出坡，吃饱饭还有出坡，所以真的休息时间也不是很长。那在我们比较有午睡的习惯，可是在香港他们没有午睡的习惯，很厉害。那我们已经有了午睡的习惯，所以会稍微休息一下。那休息时间快到时候，又会摇铃来通知大家。那铃声结束的时候，大家就赶快进禅堂。进了禅堂，天下法师又是三声的木鱼，三声木鱼之后就开始打坐。平常没有打坐习惯的人，第一天又要打坐了。早上的腿已经又酸又麻又痛，腰酸背痛下午一进禅堂又要开始打坐，会不会有这个念头？会有。那接下来是什么样的念头产生？跟法师请假，我要下山了。有啊，好不容易7天的假请下来了，怎么第一天就动念头就要下山？想想不划算，不是忍耐。那第一天，到了下午大概三炷香。那下午的时间会有一个经行跑香，那经行跑香的方式它的方向在法师的那个活水禅里面它有介绍，顺时钟方向会跑。那如果人数众多的话会有跑2圈大圈小圈。如果体力不是很好的，跑哪一圈？跑内圈，因为距离比较短。这个方向动线在第一次的时候会用口头方式先讲解，讲解完之后大家熟悉了，下一次就不再讲了，就要听讯号，那就出位。那刚开始会先用漫步经行的方式，漫步经行的动作，师兄师姐 有没有不熟的？都会啊。经行哈、啊，右手是握空拳，握空拳，然后将左手啊，右手的空拳的拳眼啊，这个眼睛拳眼是朝上，朝正上方，然后左手四个手指包住右拳的外面，然后将左手的大拇指轻轻的平放在右手的拳眼上面，这个手势做好之后，将它放在我们身体肚脐的这个高度，两个手肘要放松，不要向外张，也不要刻意的向内收，原则上就是你觉得是放松的这样一个状态。放好之后，那金香法师他就开始打讯号，就可以开始慢步进行。那进行的时候，他的身体的动作啊，就像漫步的太空漫步的机器人一样，你的第一步是从脚跟啊，先从右脚或是左脚都可以哈，脚跟先离地，慢慢的脚掌离地，最后是脚趾尖离地。那整个脚离地腾空之后，向前慢慢跨出去，你自己的脚掌的一半，半个脚掌的步伐。跨出去之后，要着地之前啊，是先脚趾尖先接触地面，然后脚掌，最后是脚跟。前面这只脚踩稳之后，身体慢慢的往前移动，那同时将后面的这只脚的脚跟提起，脚掌提起，脚尖提起，最后整个脚提起了之后，再向前跨出半个脚掌的步伐，跟刚刚一样，脚趾尖着地，脚掌着地，脚跟着地，以这样子的步伐啊跟速度向前慢慢的移动。那这时候的心是在你身体移动的所有的感觉上面，也就是说你尽可能的你感觉到的，不管是你脚的动作也好，或者是膝盖筋骨都可以，感觉到越细越好，那表示说你的心非常的细。如果说你只能感觉到一个很局部的一个点的话，那表示心还很粗，没办法关照到身体很多细节的移动。这是漫步进行的一个动作。那等到漫步进行的一段时间之后，法师尖叫法师又会敲一声响板，就动作停止。动作停止之后，就把手放下来，放好之后，再一个板身，接下来要快步进行。快步进行的时候，第一位跟最后一位是同时动的，就开始绕着禅堂顺时钟方向快步进行。那快步进行它不是跑步，它是碎步快走。碎步就是跟刚刚漫步进行那个步伐的距离一样，不是跨大步，是碎步然后快走，然后把速度加快。那一段时间哈，一圈两圈，那金香法师就会用口令稍微带一下快，那两个手自然的摆动，那碎步的快走。那这时候把身体的 角度要微微向前倾，啊，微微向前倾，这时候是你的身体自然而然往前不断的快步，碎步快走，快快快，我一直催你一直快，可是你的脚跟得上吗？跟得上法师一直催吗？跟不上，对不对？可是法师就是一直催你要一直快，那你的心里面念头是什么？很烦，那就稍微起来会给他催。那其实他不是这个用意，他是要你把你那个妄念的心，把你妄念心打掉，你的念头里面就是只有一个念头，快走快走快走。所以禅堂里面的那种训练，真的不是一般常人的那个方式，有时候刚好是相反。所以你在禅堂里面千万不要用平常的那个是非对错来听法师的那个讯号，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不用进禅堂了，就跟一般在家里面或者是在上班的地方是一样的。那这个快步的时间在什么时候不知道，那就看坚强法师或者是主契和尚他的观察，他会狠狠的在地板上用枪板再打一声，这一声打下去的时候，刚刚是在快步进行，对不对？很快这一声就全部停止下来，停止下来。如果是参话头或者是默照，如果是参话头，他会金刚法师会讲说，拖着死尸走的是谁？如果是你是用念佛的，他会问你念佛的是谁？念佛是我啊，对不对？如果你有回答的话，会得到什么奖励？你弄这清楚，千万不能回答，出口即错，动念即乖。那这个精勤之后，会接下来会让禅众休息一下，三声响板，稍微休息。那下一炷香要开始的时候，是三声木鱼。那禅期的一个讯号，从第一天开始到结束，是这样的一个模式。那下午的时间大约到五点或者是五点半，做晚课。那晚课也很简单，大悲咒三遍，然后心经一遍，然后记得放蒙山。那蒙山结束了，就用钥匙。那不用钥匙的可以留在禅堂继续打坐，或者是要去灌洗。那通常法师会鼓励说，在禅期期间七天都不要灌洗。那万一碰到夏天怎么办？龙禅寺的这个房子它是铁皮屋，非常热，有一次禅期我就七天没洗，到了后面很清凉，真的前面三天很热很闷很不舒服，那你等到你熬过之后你会很清凉。 那我下次想去尝试看看。可是诸位师兄师姐，等到你去尝试之后，你不要回过头来问我说，你哪个阿片？每个人状况不一样。那也就是说，你在禅期之前，你听到的种种经验啊，或者是你从祖师大德的啊虚云老和尚啊、来果禅师啊，你看到他们的，好像很不错，很期待，以那个期待心把它带进禅堂，那你会得到什么结果？非常凄惨。我可以肯定，在这个地方我可以肯定跟你讲，跟师兄这些讲，你会很凄惨。惨到什么程度？你的期待心越高，会越惨。所以一开始啊，觉教法师就会告诉你说，你要把你的包袱，请你丢在禅堂外面，不要带进来。不是你那个行李那个包袱，不是啊，他指的不是那个有形的啊，那个背包啊，你的行李不是那个，是你内心里面的种种的那个包袱，你要丢在禅堂外面，等到你禅期结束之后，你再带回去。啊，这是在禅堂里面哈，上午下午的时间，那到了晚上啊，非常精彩，期待了什么？主题和尚的开示。七点钟是晚上第一炷香，第一炷香早做完，不是哦，会先法师开示。主题和尚先开始，那所有的参加者就围绕着主题和尚。本来那个蒲团哈是男众一边，女众一边哈，那法师男众、法师女众都是分开的。那在晚上听和尚开始的这个时间呢，就会把它全部往前集中。那譬如说，我现在这个位置是主题和尚位置，那所有的禅众就男女众分开啊，集中在和尚的这个前面准备听开示。那第一天法师都会问，主题和尚会问，今天早上方法用得上吗？用不上的请举手。哇，全部举手。几乎啊，大半都是这种情况。腿会酸吗？会痛吗？会痒吗？还会问什么？刚刚讲的，会不会想下山？因为圣严师父他已经对禅修的这个经验非常的深，所以他知道第一次来打气的人的身心的反应，所以他知道你这时候的心里面所想的是什么。那有些人呢，有些就会把它解读成师父有神通啊，他不会跟你讲，就算是有的话他也不会跟你告诉你啊。那这个简单的寒暄之后呢，他会带入如何解决你现在的问题。那稍微简单的讲解之后，这个开示结束了，那主戒和尚就打香板，就各自归位啊，回到你原来的位置开始打坐。那晚上就不再带运动了，就一直打坐。那顶多时间到了，觉教法师敲引磬放腿，他自己按摩，然后又继续打坐。初阶期，刚开始初阶期的一炷香的时间多久？20分钟。初阶期呢，有那么短吗？如果是我的话，会点这么粗的香点上去。没有那么短， 一炷香半个小时，三十分钟。那三十分钟时间到了，就敲一磬。进阶的话，就会把时间延长，四十五分钟。那如果你平常有练习的习惯的话，有时候会瞎猫碰到死老鼠，一炷香做得很好，安稳不动，但是引磬的声音你还是听到，可是你不会想下坐。那另外一种情况是你都听不到引磬的声音，你的方法已经用得非常的顺，就好像你会开车，非常会开车，开得很熟练，油门一加120 140，很顺，就一直坐下去，那你不会觉得麻痛痒，通通不会。可是在这时候啊，如果你的心已经不在方法上的话，你又动了一个念头，动什么念头？看看会不会入定。这个念头一动，你马上身体会怎么样？开始就不舒服了，那个境界哈不见了。境界不见了没关系，那下一炷香上座的时候，你的心会期待着，就思索着，开始在想，我刚刚是怎么上座的？刚刚可以坐一个钟头都不会痛，都不会，都不需要动，那这炷香坐得安稳吗？绝对不会。所以我们在长期的修行过程里面，保持身心放松，然后用方法。那这个方法，师父他做一个比喻哈，就像你用一个那个扇子哈，在接空中的那个羽毛，一片羽毛。那你这个扇子要怎么去接，接得住那个羽毛？在空中还有风在吹哦，不是没有风，有风在吹，那怎么去接？那第一天结束之后，隔一天哈，会有下午会有时段会小餐。小餐就是说，我前面这一段时间用功下来，身心上有什么反应，不会处理，不晓得怎么办。那禅修的过程，每个人的身心状况完全不一样。那也就是说，我今天走的这条路所看到的风景，跟你走的这条路所看到的风景感受一样吗？会不一样。那这时候的小餐时间，你就可以将你的问题提出来。那进了小餐室，那小餐法师坐的位置，那你到了小餐的法师的前面的时候，通常的规矩是要跟法师顶礼，顶礼一拜之后才坐在你前方的这个蒲团上面，然后提出你的问题。那后来就把它改成只要向法师问去就好了。那如果是主契和尚圣严法师的话，我们就不问去，还是要顶礼一拜，顶礼一拜之后才上座，坐定之后才提出问题。那其他的金刚法师为什么会问讯？因为修行还不是到那么深的一个程度，还没有到那么好，所以礼貌上法师客气说好问讯，才 上座提出问题。从第二天不是每天都会有小忏时间，第二天会有第一次，全部都会小忏一次，所有的人不管你有没有问题，所有人都进小忏。那没有问题，法师就说好，那就可以出去啊。有没有问题？没问题。那有问题就问看什么样问题，那法师会提供他的一个方法给你来使用。比如说腿很痛，腿很痛怎么办？很简单，锯掉，锯掉就没有腿就不会痛了，对不对？可是不会这么残忍。腿痛的一个方式就是观，用你的心去感觉你腿痛的部位，哪个部位最痛，就心全部放在最痛的那个部位。那用什么心态去观这个痛？用欣赏的，可以吗？用欣赏的心去观你的腿痛，不是用眼睛去看膝盖在痛，你越看越痛，用欣赏的，这是一种方式。那欣赏的时候，你的心情是不是很轻松？就像好像你去度假，放假去度假很轻松，对不对？去看风景，然后你就看你的脚痛，用这样的方式去。等到那个痛你已经可以接受，已经可以不去理会它的时候，不是一直在观那个痛，不是啊，而是你的心已经可以不理会了，那痛还是存在啊，你不理会它的时候，你的心就回到你的方法。比如说你是属习，你就用属习啊，你用墨照就用墨照，你用画头就用画头。那这是第一次的全部的人都小忏。那到隔一天呢，小忏的时间啊，有时候是上午，有时候是下午，不一定。那后面的小忏就看需要小忏的话自己举手。那举手小忏的法师知道之后，他就会走到你的背后，用香板轻轻的在你肩膀上点一下，那你就下坐。下坐的时候把你的毛巾折好，折得四四方方的，然后放在蒲团上面，然后将蒲团放在你的方垫的正中央。放好之后向你的垫子问讯，然后才出位去小忏。那这样子的一个方式进行到最后圆满了，最后那一天解期之前的晚上会有一个心得分享，以前叫做检讨会，后来把它改成心得分享。以前检讨真的是在检讨，后来是变成心得分享，分享这一次的禅期自己的那种感受。那这七天从第一天报道到隔一天解期的隔一天早上结束这样前后整整七天。那初阶期禅那个进阶期到高阶期，它所差别的是打坐的时间的每炷香的长短不一样。那前后的时间大致都是相同的，那就是在训练你说刚开始不适应的时候打坐时间不要那么长，让你慢慢的能够去适应，等到适应之后 他进阶的那个时间就可以拉长。但是最终的一个禅期啊，它的目的不在于训练你的腿可以做多久，一个钟头、两个钟头、半天，或真的可以做到一整天，可以不用吃饭、不用喝水，不是在训练这个，而是训练心可以在禅堂里面啊，不管是静的是动的，你看过那个心电图，不是起伏跳动的那个，而是就像已经往生的断气的那个水平线啊，心就像那个水平线一样，心静如水。那在禅堂里面，如果你的心可以摄心啊，到这个程度的时候，自然而然出了禅堂之后，你的心也可以像禅梯一样，不受外境外界的这种干扰影响。那最明显的一种感觉就是啊，本来一个人脾气很暴躁，那经过长期的几次的训练之后，用了法师的开示，慢慢的自然而然，你的心啊对你的念头的起伏、起心动念非常清楚，赶快去读书，快点。如果是刚开始还没有经过训练的时候，当那个小孩子听到母亲这样喊的时候，他会怎么回应？所以啊，自己的心自己要能够很清楚去掌握啊，自己做得了自己的主人。因此在禅场里面啊，它叫那个名字叫什么，选佛场，挑选能够成佛做主的一个场所。那这个时间啊，在禅场里面啊，可以说是非常的宝贵。你唯有说你在这段时间的那个训练之后啊，你的人身心啊，在平常的时候的那种啊关照的那个能力才会用得上。时间差不多了，那将来禅期的练习哈，它不只是在禅堂里面使用，它是要当你禅堂的这个方法练习完之后，是用到你的日常生活里面去，不是在禅堂里面那个短短七天而已，真正的使用是在日常生活里面的一个待人处事。那今天我就很浅显简短的哈，跟诸位师兄师姐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那将来真的如果有那个时间的话，一定要去参加一次禅期。那光听光这样子看，真的是非常有限，一定要自己身临其境的去体验一次，才会知道真正的是什么。阿弥陀佛，谢谢方便。
那先请果汉居士呢再坐一下，再坐一下。那个大家就是知道说，带到日常生活里面啊，用我们比较专业的说法，就是力缘堆进修，就是力缘堆进修。那你在禅堂里面的那个修法，今天果汉居士跟我们的分享实在是非常的专业，对不对？你看他不用带任何教材，倒背如流。好，然后但是我有想要请教他，就是他不是刚才有提到说，像往前来那个字往前，他比方说像空中接羽毛，师父不知道有没有教方法，到后来呢他我说到底怎么样接，怎么样又会比较好，还是他只提出一个案子让我们去查去想。你用麦克风带着跟大家分享，那个我也很好奇，对不对？就是他提出来了，我好疑惑，这样的晚上会睡不好。大家我们再听他分享一下后续的，你带起来哈。
怎么接啊？ 譬如说我现在手上拿的是扇子，那现在空中有一片羽毛慢慢的飘下来，对不对？那有风在吹，那你不能用扇子去扇它，把它扇下来，而是你要守株待兔，扇子平稳的拿着，然后看着那个羽毛的方向，它往哪边飘，你的扇子就跟着移动。风往哪边吹，你的扇子就跟着往哪边移动。看着它一直慢慢的、缓慢的往下掉，那你的扇子跟着它移动，移动到它已经接近到你的扇子的时候，你还是不能动。那羽毛已经停到你的扇子的时候，你要怎么样让它不会再飞走？你还是要轻轻的、慢慢的，一直放到定点。如果你的心是心浮气躁，你想要赶快把它放下去，你风一吹，它就又飞走了，你又要重新来过去把它接回来。所以要用守株待兔的方式去接它，心不要急着要让它快点快点。那以前不是有人用那个一根竹竿，然后前头用那个沥青电麻嘎就把它粘起来，你知道它飞不掉了，不行。那训练就是要让你要有耐心，不管花多少时间多久，我就是要把它接到，接到之后慢慢的把它放下来。
很棒哦。好，那我们再往上还有精彩的，他讲很多很精彩的，再来。那像他刚才是不是有示范金型跑箱，你们没看清楚对不对？好，那我们再请他帮我们再示范一次，那这一次移民就跟上来，卢先生帮个忙，再能不能再做一次，他们同学都说没看清楚，我知道他们心里面很想爬到前面来看，对不对？你就在那个，请你在这里
这个走道上，
这里就这边还是这里，然后他帮他录，不能心浮气躁。
右手握空拳，轻轻的握着，不要用力。然后左手抱住右拳，姿势准备好之后，开始移动。先从一只脚的脚跟先离地，脚掌离地，脚尖离地，整个脚腾空之后向前缓慢的移动半个脚掌的距离，然后缓慢的下来，脚尖先着地，脚掌着地，后脚跟着地，这时候身体整个往前移动，移动之后后面的这只脚开始移动，脚跟离地，脚掌离地，脚尖离地，好，整个脚抬起来，缓慢的向前半个脚掌的步伐，着地的时候脚尖着地，脚掌脚跟，好，换另外一只脚移动。这时候上半身是保持着放松，身体的重量是在不动的这一只脚的脚上。那进行我们心的专注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在移动的这只脚的感觉，第二种方式是将你的心的注意力专注在不动的那一只脚的脚掌心。我们脚掌心有一个穴道叫做涌泉穴，那也就是说移动的这一只脚 站定之后已经不动了，那心又在不动的这只脚的脚掌心，动的那只脚就不管它了。那这两种方式只能选定一个，在进行的过程当中，这两者方法不能够互相的并用，你要选第一种，就从头到尾用第一种方式，注意动的感觉。如果是选不动的，就从头到脚选不动的这个方法来练习。那因为场地上的限制，如果要转弯的时候，动的这只脚的脚跟跟不动的这只脚的脚掌成一个 T 字形，转过来之后再继续往前走。那刚开始练习是从点的，也就是局部的方式练习，慢慢地熟悉方法之后，由点成线，由线成面。那等到坚香法师的香板一敲下去，表示这个坚行的是动作停止了，两手都自然放下来。那放好之后，接下来坚香法师又会打一声的香板，接下来是要做快步的进行。
好，那今天果汉居士的分享到这边，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我想请他下以后啦，我们再约一个时段来分享整个禅期里面执事的执掌，就每一个法师他们在带你们的时候，他们在做什么，他们的职位区分，这样子你就会更清楚现代的状况是如何，好不好？然后他就会在示范那些法器，每一个一个一个讲，更想一下今天都带到为止。他讲说啊，敲三声，引气，你们听无不？听无，一般不知吼，一般都跪求好一类。哦，盖兰者不要饶过他，好不好？我们就一样一样给他弄清楚，我们就再排一次。好，那就再请他拨冗，不知道他愿不愿意，可不可以来跟我们分享？